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大家一起来听而学习主的道。我们首先先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六章七到第十三节，也就是主导文的那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七到第十三节，我们分开好马太福音六章七到第十三节，我们就一起来念一下。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让他们因为话多了以蒙住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就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得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保罗曾经讲过关于祷告的一句话，就是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我念给大家听哈。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上次我们跟大家分享过，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圣徒必须会祷告。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刚才新华也说了，就是圣灵的更新。我们在这边就学会了圣灵就会帮助我们，替我们祷告，让我们祷告。那在好的宝的要理问答里头，最后那一部分呢，就以主导文来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祷告。上次我们学到呢，就是也讲到我们祷告的态度，要诚实，话不多，话不多就是不要像主耶稣举的那些法利赛人的那些例子，好像实际上讲的很好听的祷告，实际上心里不是诚不心里不诚实。那上次我们也学到主导文里头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就讲到我们这样开口向神祷告，其实就已经在调整或者在提醒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应该是什么。他是我们的父，但是我们不要把他想到说是一个，就是像那位美国女明星讲到的那个 daddy 一样，所以是可以拥抱他就亲亲他。他是在天上的父，所以要敬畏他，要包括有慈爱的那种关系。我们提醒我们说父上帝是在天上，也一直在提醒我们要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要望天，我们要望着天国。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因此可以得到鼓励，因此可以得到提醒，我们要在这个世上为他做盐做工。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开始考虑前面三个祈求。我们知道主导原文有分成七个不同的祈求，那七个就是：第一个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个就是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个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第四个才要讲到我们的需要，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第五个祈求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第六个祈求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结果第七个祈求就是救我们脱离凶恶。今天我们会学到前面三个祈求，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我们要尊敬上帝的名；第二呢是要求他的国，愿你的国降临；第三个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如果考虑到这三个祈求的这个次序，我们也会发现其实它不是偶然的。我们如果从后面开始讲，讲到上帝的旨意，如果上帝的旨意真正会行在地上，如同 行在天上的话，那基本上他的国就是降临了，所以他就会成就第二个祈求。他的国真正会降临，我们也没有疑问，上帝的名最会被尊为圣，所以他都是互相有关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说我们求的第一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后面两句愿你的国降临还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其实都是有关系的。他的目标最后还是就是第一个祈求的目标，就是要让上帝的名得荣耀，让上帝的名被尊为圣。那我们来细看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当我们求上帝的时候，他同时要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可以把我们自己的职位降低，让我们谦卑，同时呢在上帝里头呢让我们的身份可以被提高。第一个祈求其实会让我们面对一个问题，可能我们要考虑一下，就是一个就是我们会求上帝让他自己的名被尊为圣。那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上帝的名需要不需要我们尊他为圣？就是我们尊他为圣还是不尊上帝的名为圣，到底会不会有任何的实际上的差别？那答案你们大概知道应该是没有，就是上帝是绝对性的圣洁的，所以他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的东西，不靠我们做的任何东西来成圣。那我们到底是在求什么呢？我们还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到底我们还求什么？其实我们就是求上帝可以帮助我们，让人都可以承认上帝是圣洁的，都承认上帝是要被荣耀的。我们在求上帝可以让他帮助我们设立这个环境，让人类可以有这个看见，说上帝是应该要被尊为圣。那主耶稣教我们第一句就要这样求，其实也不是偶然的，基本上他就在提醒我们，我们人类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其实就是要荣耀上帝。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就一我就觉得描写很就很会很清楚的，而且很短的来描写上帝的作为。他又在诗篇111篇3节说，他就指上帝啊，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我们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仅是在祷告，要提醒我们自己，上帝就是那一位要值得我们称赞，要值得我们尊为圣。我们这个第一个祈求其实跟人的这个腐败性是很有冲突的，就是人有罪性的人其实他没有办法真正从心里很诚实的第一句一求就求上帝的名被尊为圣。为什么？他一般会以自己为主。那上帝在这里就教我们说，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最大的一个最受优先的一个祈求，就应该要让上帝的名被尊为圣。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更实际的例子，那这个可能在我个人身上可能是更有这方面的例子，但是可能你们也知道，也许你们的家人里头有一些不信主的人，那很可能这些人一般都很好，你们都很爱他们，结果这些不信主的家人呢，他们也许有曾经听过福音，但是他们就是他的心已经硬了，他就不能接受这个福音了。那我们很正常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你在你的祷告当中，你会为这些人祷告，是不是？你会求上帝说要救赎他们，救赎这些人，要冒他们这种心态，他们拒绝上帝这种心态来救这些人。但是如果你真正是把神放在第一，你如果真正要荣耀，你如果真正要敬畏上帝的名，其实你不会 真正希望上帝要无论怎么样都救这个人的。你在你祷告当中你会怎么求？你会求说希望上帝能够改变这个人，你会求说希望上帝能够感动这个人，让这个人可以认罪，有一个悔改的心，看到自己的需要，看到上帝的恩典，接受上帝的恩典。然后最后，而且这个我本身可以说这个是最难的，你还会加一句，就是像主耶稣经常说的，要行上帝的旨意，要按照上帝的旨意，不要按照你自己的旨意。那就是因为你知道，哪怕这个人他不悔改，他不改变，他最后不接受上帝的道，不接受上帝的真理，不接受上帝的救恩，那很可能就是上帝的旨意。而且你也会知道，你所爱的这个家人很可能就不会被救赎。第一个祈求其实一直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不能妄称主耶稣的名。其实这个是跟前面我们讲的十诫是很有关系。我们第一句就求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其实对你自己也是一个提醒，你自己的日常生活怎么过，你自己的行为，你讲出来的话，你自己做出来的事情，你心里想的东西，是不是会荣耀上帝的名，会不会让神的名被尊为圣。所以第一句其实也是同时我们在求上帝，当我们讲这句的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很可能我们心里是可以从我们自己开始求上帝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而且更诚实的来荣耀主的名。后面愿你的国降临，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更实际的问题，我们每个礼拜大概都会求上帝，愿上帝的国降临。你有没有想过上帝的国是，有没有问过自己上帝的国到底会什么时候降临？很多现在的基督徒他们对末世论的一个看法或者一种的了解，就是他们很肯定上帝的国会降临，但是上帝的国降临的时候呢，大概是在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是上帝的国降临。然后他也会说我们现在在等候上帝的国降临嘛，结果我们要看到会有一些标志会描写上帝的国快降临的，结果那些标志呢就讲到一些反基督者，就大概是可能脑中会想到一个世上的一个领袖很掌权的，而且是很反基督教，结果这个领袖他会开始逼迫教会，逼得很惨，逼到教会差不多要垮了，结果最后主耶稣正好第二次再来，他会胜利，然后上帝的国就会降临。其实传统的基督教并不是这样教导，我们更加是相信主耶稣第一次来了之后他就已经把救赎把救恩带给我们了。或者你们好好想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恩典已经在享受了，所以以前的人根本没有的。第一，比如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可以建立或者直接跟上帝建立关系，讲到祷告我们可以直接跟上帝祷告。你说旧约的人他还必须要跑到圣殿那边去，那一般的人还不能到真正到神面前那里去，只有最高级的祭司可以一年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到上帝的面前那里去。那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在享受恩典，上帝赐给我们有主日，上次我跟大家讲过主日是什么，主日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为什么是一个恩典？因为他让你劳碌六天，第七天休息，第七天干什么？转向上帝，不要想到任何的忧愁，整一天就是赞美敬拜上帝。其实这个第七天就是我们可以尝到上帝的恩典的一个机会。我们现在仍然是活在一个充满着罪性的一个身体里面， 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已经有一种欲望说要亲近上帝，我们还是会犯罪，但是我们犯罪之后我们会后悔，我们会觉得痛苦，这个已经是一种恩典。圣经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信任上帝，意思是说这场的战我们要相信上帝不会打败，就是上帝会胜利。会胜利呢，其实你就很难相信说怎么基督教会越来越糟糕，或者教会会越来越糟糕。我们看一下比如说主耶稣最后那个大使命给我们的应许，就马太福音最后的那几段经文了，马太福音28章18-20节，我念给大家听了。就耶稣近前来，就是他已经复活了，最后他跟门徒讲的几句话，他说，就对他们说，对门徒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对末世论的这种了解应该要更多基于这场经文，就是主耶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了，然后后面他会说我什么，我会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哥林多前书15章24-25节也有一段经文也是这样讲的，他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既将一切执政的权柄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于父神。然后25节就说，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他会把上天国的钥匙 交给教会，或者更详细的来讲，讲到这些钥匙他就会讲到圣灵，会讲到圣道，结束也会讲到教会，而且讲到教会其实就指的我们会友，我们在会友在教会里头，在上帝的圣道里面，在上帝的真理里面很虔诚的来顺服上帝的话。结果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真正可以看到说圣徒是如何用上帝交给他们这把钥匙来胜利，战胜所有这个世上的国家。有的时候当我们看我们周围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所看到的是反效果，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我们会觉得可能从基督教的这个角度来讲，西方国家是走下坡，就是好像是在远离上帝。但是如果我们看全球的这个地图啊，然后我们看全球的地图有多少个信徒，结果基督教是怎么发展，结果我们把今天这个情况跟500年前、1000年前或者1500年前来相比的话，我就觉得没有人可以有疑问的，其实上帝是在胜利的，或者上帝的国已经是在降临了。上帝的恩典是每秒钟都会领到更多的人。当我们求上帝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准备我们的心态，说我们要信任上帝，他的国是会降临的，或者他的国已经在降临了。我们要相信上帝会战胜，因为我们有这个信心的话，我们所愿意付出的都会不一样。最后上帝教我们说要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结果我们在今天就会在这个题目上花一点的时间，因为相当的复杂。我们知道说祷告能够带出一些的改变，一些变化，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经过你的祷告当中到底是什么在变？你会不会认为说是上帝在变，或者环境在变， 或者上帝的旨意在变，或者可能更可能的是你在变。有一些牧师他会说，上帝的旨意呢是有空间可以移动的，结果呢我们只要很同心来祷告，我们就会改变上帝的旨意。或者有一些人也说，我们的未来有两个因素来组成的，一个因素呢就是上帝，但是上帝需要我们的祷告来决定未来。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上帝因为一些人的祷告会改变他的旨意，会改变他在永恒当中的计划的话，上帝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或者另外讲，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求上帝的时候，我们一开口我们就赞美他，为什么？我们说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我们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在强调的是什么？我们在强调是一个永不改变的上帝，就是他的旨意不会变。另外说就是一个可靠的上帝，或者我们也经常说一个守约的上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祷告当中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要改变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第三个祈求就教我们，根本不要把我们的旨意放在第一，而要求上帝的旨意，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就会告诉我们，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讲得很伟大，我们求什么上帝就赐给我们什么，但前面有一个条件，就是上帝的旨意，就是我们若要照上帝的旨意来求什么，上帝就听我们。那什么叫上帝的旨意？很多人就会告诉你，哇，上帝旨意很难抓到，我们不知道上帝旨意是什么。其实上帝旨意你们就拿在手中，上帝向我们启示就是一直要让我们了解他，认识他，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当上帝介绍十诫的时候，像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出埃及记二十章六节，他讲十诫之前他会说什么？爱我的人，就是第六节他说爱我，也就是更说明的更清楚，就是守我诫命的人。所以上帝整个圣经你们也听说过，主耶稣自己总结过圣经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要爱上帝，也要爱人。上帝很多次在圣经告诉我们，爱他就是要顺服他，要听他的话。结果讲到上帝的旨意，你们要想到这个也是现代的人不怎么喜欢听的。上帝的旨意是跟权柄很有关系的，是跟顺服很有关系的。上帝唯一跟小孩有直接讲的话是什么？十诫里面就什么？当孝敬父母。然后在以弗所书六章一节也是，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真的不开玩笑，上帝唯一有直接跟父母跟孩子讲的话，就是一直要叫他们要听父母的话。那上帝跟我们大人讲的话是什么？可以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是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七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其实在希伯来书他这里是讲到教会的那些领袖，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牧师，并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是时刻警醒，好像那些将来要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我是觉得这一句经文，我为什么会想这句经文跟你们分享，就是他我觉得讲得很美。一个呢是提醒你们要顺服，但是后面他提供的一个原因呢，也是我觉得能够表现这种爱的那种关系。你为什么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将来要交账， 然后不要让他们交账的时候要忧愁。你们有没有想过上帝的旨意是不是一定无论你自己做什么，上帝的旨意都会行？或者因为我们不顺服上帝的旨意就行不通？我们能够看出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或者上帝旨意是真正通过我们的祷告才组成的？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祷告，结果上帝教我们说要把上帝的旨意放在第一，但是我们后面要求上帝的，为了要正确的来明白，我觉得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所以上帝教我们说，念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人的一个毛病也是，他会觉得上帝的主权大到一种地步，他的旨意总会实现，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祷告。为了要调整我们这样的态度，我们要后面要花一点时间来考虑上帝的旨意。神学里面有一个观念，就叫讲到上帝的主权还有人的责任，一直就讲到说上帝在掌权。我们唱很多的诗歌，或者我们在圣经里面读的诗歌，一直在强调上帝的主权。同时主耶稣也有责备我们人，一直说我们也有责任做一些东西。这个两个好像有矛盾的两个观念，我们怎么把它放在一起呢？在学习里面有一个已经很老了，上千年老的一个概念，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明白这个概念就很有帮助。他就会把上帝的旨意分成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上帝向我们启示的他的旨意，就是比如说他对我们的要求，不是由十诫或者上帝的律法登山宝训，就是给我们定一个目标。结果这一部分的旨意呢，我们是往往违背的，我们往往因为我们自己不听话不顺服上帝，没有办法让他完全行通。结果上帝也有他的旨意，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说上帝有他的美意，这个美意这个计划，永恒当中所定的计划，在创造世界的 之前已经定好的这个计划，这个永远不会再改变了。所以有这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呢是上帝自己定的，我们抓不到，我们说上帝有他的美意，其实另外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虽然不明白，但是我们要依靠，我们要信任他。这个就算我们祷告，我都觉得上帝你不会改变的，因为上帝就是那个永不改变的神。但是在上帝的旨意上面，他给我们定的这个标准的这个层面上，我们是要祷告的。结果我们在说祷告是很有能力很有力量的一个工具，但是他所改变的不是上帝，他所改变的是我们。当我们求上帝的时候，我们经常要问我们说，我们所求的是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就刚才那个约翰一书就讲的，我们若照上帝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的。那什么叫照上帝的旨意来求？你如果能够求上帝说，哦，我希望不工作可以发大财，你大概知道说这个不会符合上帝的旨意，上帝也不会赐福给你。为什么？上次我们讲到十诫的时候，这个是贪心。上帝让你所得到的只有三个方法让你得到的，一个是遗产，一个是赠送，另外一个最重要的是劳碌。上帝要让你用你的劳碌去把你所得到的赚回来的，这个才叫是诚实的。你如果求上帝说我希望不工作发大财，不符合上帝的心意，他不会赐给你。如果我们更认真的来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所有的问题，其实圣经都会给我们提供答案。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求的应该是符合上帝的旨意，比如说有教会的一个弟兄姐妹病了，我们求上帝赐给这个弟兄姐妹有力量可以面对这个困难啊，我们求上帝赐，我们甚至求上帝医治这个弟兄姐妹。如果最后上帝真的垂听了，这个弟兄姐妹真的是被医治了又恢复了，我们就可以感谢上帝，因为为什么？我们可能所求的正好是符合上帝的旨意。那如果没有呢？如果没有怎么办？结果很多基督徒过了一段时间，特别是信的主有几年之后的基督徒，往往就会面对这个问题，有太多的失望，祷告了觉得上帝没有垂听。那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答案就在这里，我们要调整，我们要挑战我们自己求上帝的那个心态，我们求上帝的时候我的那个内容是不是符合上帝的这个旨意。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好事，我们如果求上帝说，哎，求上帝你保守瑞士，帮助瑞士能够保留有一个很好的基督教的这个环境， OK， 这个符合不符合上帝旨意？应该是符合的。结果瑞士不断的走下坡怎么办？他们这个教会快不愿意租给我们了，因为他喜欢在这边办音乐会。那你怎么办？是不是？你怎么看待你好像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求，但是上帝没有赐福给你？很可能就是在上帝的永恒的计划当中有另外一种打算。结果第三个祈求在这里，我们要先求上帝的旨意，就是要鼓励我们要信任上帝，我们一切所求的我们都要把上帝的旨意放在前面，哪怕好像上帝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知道这是因为他有一个更美的计划。撒母耳记下七章大概二节还有后面几段经文就讲到那个大卫要建立一个圣殿给上帝。这个圣殿呢，它其实它的目的应该是一个纯正的，就是要让人有一个地方可以集中他们的对上帝的那种敬拜，这个是为了荣耀上帝。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祷告，上帝没有让他做，因为上帝有一个更好的目的。海德堡的要理问答，我想提醒大家，我们第一个问跟答你们还记得是什么？他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态度表达得很清楚。第一个问他就问说，你生与死的唯一安慰是什么？结果那答案当时就是，在生和死两者之中，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涂抹了我一切的罪恶，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能掉下。他又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为我属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有永生，也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这种就是我们真正的一个态度，要把上帝的旨意放在第一。那既然我们不完全知道上帝的美意，上帝永恒所定的那个计划有一些我们真的是实在是不知道，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就依靠上帝有启示给我们的那一部分，就是你们拿在手中的圣经。我们说圣经是完全的，所以一句也不能再加，一点也不能再少，所以我们是以圣经为我们唯一的标准。如果你有任何的直接启示，假如它跟圣经里面的教导有冲突，你就要疑问这个启示是不是从上帝而来。加文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有一些东西上帝没有向我们启示，意思是说上帝也没让我们去管， 所以我们人就不应该操心去管。有另外一些东西，上帝是很清楚向我们启示，我们就不能忽略，因为就有责任。上帝所做的事情不会是偶然的，他让你知道的有目的，他不让你知道的也是有目的。那我们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上帝有他的旨意，我们不能干涉。但是我们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假装好像上帝没有他的名义。你们有没有想过好像上帝做事真的是很可爱？比如说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说，既然上帝会掌管一切，上帝会行他的旨意，那为什么我还要祷告？那答案就是在上帝做事的那个方式当中，我一直是觉得很可爱。我们上帝为什么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呢？就是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有的时候我们人的逻辑思想呢，真的是很小巧，好像就是或者是 A， 或者要不然就是 B。 意思是说，讲到一个实际我们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上帝在管，要不就是我们在管，两个就好像都不行，两个放在一起。那又有人一些有人就问说，我们怎么把上帝的主权还有人的责任放在一起？美国就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Spurgeon， 他曾经说过，没有办法放在一起的是有冲突的东西，才没有办法把它放在一块。但是说上帝的主权跟你的责任没有冲突，为什么？因为你如果真正是一个信徒的话，上帝会改变你。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圣灵的更改，上帝会用他的灵来改变你。最后你所要的，你所喜悦的，就是上帝所喜悦的。或者另外讲，你所祷告如果是一个诚实的，如果是一个纯正的祷告，就是圣灵帮你做出的祷告，圣灵感动你，圣灵帮你做的。上帝做事很可爱，刚才我说了，你有没有想过任何的东西好像上帝一直是让人有参与，然后祷告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一种的参与。讲到比如说主耶稣去喝喜酒，没有酒了，然后要把那些水变成酒，然后主耶稣是怎么做的？他就让这些人要把那些酒啊倒来啊倒去啊倒来倒去啊，然后最后就变成酒。你们现在在笑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描写上帝一个伟大的作为。他是跟我们建立关系的，他是让我们参与，就像一个父亲一样带孩子出去做东西，他会让那个孩子参与。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也是，他叫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我们相信上帝的拣选，我们相信上帝主权，干嘛我们还要出去传福音呢？就是上帝让我们参与。当为什么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他们听到主耶稣不是让他们能够饱就行了，为什么要有五饼二鱼，然后还要让他们分，然后还要让他们吃？就是上帝让我们参与。所以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我们前面三个祈求，最后其实是一个祈求，最大那个祈求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同时是提醒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要怎么过，要怎么调整我们的做事的一切的态度，做事的一切的动机。我们要求上帝的国，同时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国已经在降临了，我们可以有希望，上帝不会打败，他会胜利。然后最后讲到上帝的旨意，我们要学习把上帝旨意放在第一。如果我们可以调整我们心里面的欲望，把神放在第一的话，我们一切所求的上帝都会赐福给我们。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如果发现你自己所求的 不是以上帝第一为第一，那上帝不垂听其实也不是一个惊喜，也不会很惊讶。好，最后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一个美好的时间，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主啊，你赐给我们今天有每个礼拜的第一天完全献给你的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可以转向你，可以从你学习，可以赞美敬拜你，主啊，可以享受你的恩典，也可以尝到天国是什么滋味。主啊，我们求你不断的与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同在，求主你不断的感动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是罪人不配，但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享受主你的恩典，让我们因此能够感恩，让我们因为感恩能够愿意顺服，愿意更爱你。主，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要忘记，让我们一切所做的、所讲的、所想的都能够把你放在第一位。求主你不断的来影响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最后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有关的海德堡的要理问答，也是打在今天的这个周报上。我还是念问你们念答，问122，我们从122开始啊。第一祈求的是什么？我们念的时候，我们更加以一种宣读的这种方式来念哈，慢一点，速度慢一点，但是我们可以稍微同步一下哈。问第二祈求的是什么？问第三祈求的是什么？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即是求主叫我们和众人舍弃自己的意思，并且毫不辩驳，把自己的意思服从你唯一美好的旨意，这样人人可以甘心的、真诚的完成他的职务和使命。如同天使在天上做的一般。
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